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看起。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好，耶稣的比喻是要人祷告，要人不要灰心，到最后讲其实就是要有信心。然后他的比喻呢，是说有一个不义的官，这不义的官不怕神，也不尊重人。那我们要说历世历代这样的官非常多，我们都能懂。第三节，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啊，这世上有不义的官，我们知道世上有可怜的寡妇被人欺负，就有人在整这个寡妇，寡妇需要人的帮助。各位要记得，当时的寡妇可是非常可怜的，不像现在寡妇可能有钱啊，可能有自己的事业。当时寡妇是可怜的，是孤苦伶仃的，是没有帮助的，是社会地位也不高的。那这个世界上有可怜的人，这我们也不稀奇。世上真是这样的人很多。世界有不义的官，这官应该是帮人来做事的，结果这官呢却常常是伤害人的。那我们知道有寡妇需要得到帮助，寡妇却没有得到帮助，我们也知道有。好，第四节，他多日不准。如果这个官是一个不义的官，他当然不帮寡妇伸冤呢。他希望有钱。寡妇穷不会给他钱，他做事不是有好处他不做，他做事不是被更大的官压他也不做。那这寡妇当然找不到更大的官，有的话他早就去找了，所以他是不帮寡妇伸冤的。但是呢，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好，这个现象呢，我们又说了，耶稣讲的每一个话我们都能懂。世界上有不义的官，世界上有可怜的寡妇，世界上有人欺负可怜寡妇，世界上有不义的官不帮可怜的寡妇伸冤。但是呢，这个可怜的寡妇呢，因为太可怜了，被人家欺负，他没办法啊，他没有地方可以走啊，他走投无路，而那个人不断的欺负他，所以就不断的去找这个不义的官，不断的去求他替他伸冤。那不义的官就最后被烦了，就说我实在是，再一次强调，我也不怕神，我也不尊重人，但是寡妇，我不是因为怕神尊重人而去帮他伸冤，只是这个寡妇一天到晚烦，哎呀，真是受不了了，我就帮他伸冤吧。哎，这个现象我们也懂，就是再不好的官，你一直烦他，一直烦他，烦他，他也许也会帮你做事。当然了，你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他不但不帮你做事，他继续不理你，而且甚至会跟那个对头一起联合来欺负这寡妇，这都有。不，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小说的情节，我们就说一般情节吧。就是这些官是这么的不好，所以这些到最后呢，就是，但是事情太痛苦了，所以人家一直吵，最后他不是为了好，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就帮人家伸冤了。啊，这我们都懂，耶稣讲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是众生相，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下面我们就不懂了，耶稣怎么可以这么大胆呢？怎么这么亵渎，这么不敬呢？第六节，主说，这里路加特别不再继续说耶稣说，而说主说。这个主可以是耶稣，也可以指上帝哈，就是耶稣在继续讲他的事，主在这个时候就在提醒他的儿女，神就在提醒他儿女，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哎呀，我越看神的话，越看圣经，越觉得，哎呦，耶稣真是神，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耶稣所讲的话真是有圣灵的大能。因为你越看越觉得这真不是一个任何不被圣灵感动人说得出来的话，耶稣真的好会用比方，当然整本圣经都是圣灵默示，都是非常奇妙的。耶稣这里讲了很亵渎的话，怎么叫亵渎的话？耶稣把这个不义的官等同于上帝，耶稣把我们这些神的选民等同于寡妇被人欺负。好了，神的选民是被欺负，这我们好像也可以同意，只是我们不太能同意的是，神居然像不义的官，不理我们，不理我们，不理我们吗？哎，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神是在那里一直为他们忍了多时，这为他们忍了多时是负面的意思，不是为他们忍辱负重多时，为了他们叫这些人忍了很多的时候，神使他们忍了多时。当然这里不是说神使他们忍了多时，而是为了他们。我想就在提醒我们一件事，神使我们在忍耐等候，其实是为我们的好，终究一定会为你伸冤的。哦，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讲了这个比方，因为主耶稣如果不讲这比方，我们真的没有人敢讲这样的比方。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哦，我们的主多么的听祷告啊，我们的主多么公义啊，我们的主多么帮助我们啊，我们主多么怜悯我们啊。可是从旧约到新约，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神的选民，包括诗篇里面许多这样的话，包括以赛亚书有这样的话，神啊，替我们伸冤。当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比较起来我们实在也还常常有一些，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是走在 正路上，却受到许许多多的冤枉委屈和可怜，所以我们会说，神啊，求你替我们伸冤，我们好可怜，我们有那个被对头在整我们，不管是疾病或者是坏的政权，或者是魔鬼，或者是其他许许多多魔鬼的仆役。主啊，我们受太多苦了。旧约的以色列也会有这样的呼喊，当然他们有罪有应得的时候，但是基本上那个整他们是很坏的，你为什么不把我们伸冤呢？所以就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哎呀，不要难过，要快快的伸冤了。我们要说的就是，耶稣把我们的心都讲出来了，而我们不太敢讲，就是神好像真的对我们常常像那不义的官，那不义的官不理我们，他好像还常常的偏袒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好像常常还偏袒我们的对头，我们也不能给他红包，我们也不能够再找什么人来干涉神，当然有人就没有信心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当然各位，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不义的官，但是我们的小心，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常常觉得神是不义的。神没有不义，神为我们忍了这么久，他让我们忍，他有时候没有让我们忍，他让我们等，他有时候没有让我们等，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我们的好啊。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经过百般的试验，就比那个这个被火试验过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啊！这是彼得前书讲的，彼得前书第一章讲这样的话，其实雅各书也是这样讲，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能生忍耐。神给我们这些试探试验，我们能够忍受，我们能够在这里面继续对主有信心，那是有福的。神一定会替我们伸冤，但是这个快快的伸冤可能真是许久许久的日子，可能是百年，可能是好几代， 可能是好几天，可能是好几年，这我们都不知道。约瑟等了很久，大卫等了很久，以色列等了很久，我们基督徒也在忍耐等候。让我们相信神会替我们伸冤，神在没有替我们伸冤的时候，神让我们等候的时候，也是对我们有最好的磨练。但是我们肉身实在是很难同意耶稣讲的这句话，快快的。我们会同意我们是在昼夜呼吁他，我们会同意他为我们忍了好多时间，或者他使我们忍了好多时间，我们会同意，哇，也许终究，也许在主再来的时候会替我们伸冤嘛。总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太贴切了。我们如果是常常祷告寻求神，我们就会常常觉得按着肉体来讲，主给我们等了很久，主真像个不义的官，虽然我们不太敢讲。当然神不是不义的，这整个的比喻就是叫我们要继续有信心的祷告，不要灰心啊，神在听的。是神有时候好像很不义，好像神最后听也是我们把他烦了他才听，当然不是我们烦了他神才听，我们都是我们的祷告和他的心意他才听。那我们祷告和他的心意最重要就是要有信心，有信心表现就是我们不假他求，我们在神以外再不找帮助，我们就是始终认定他，向他呼求，即便他好像不理我们，即便他好像给我们很多艰难，我们还是向他呼求。那耶稣的结论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就是信心。人子再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就跟前面耶稣所说的，人子日子像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一样。那么我们在那么许多的等候忍耐当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继续有信心信靠他呢？我们是不是继续把他当作我们求告的唯一对象呢？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比喻的重要的地方了。各位，重要的地方当然叫我们有信心继续不断的祈求呼求。重要的地方当时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感觉他不义，其实他没有丝毫的不义，我们就是只有把他当作我们唯一的主。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要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把他当主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像穷寡妇一样继续向他呼求呢？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就不向神呼求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求了这么久神不听，就不求了，甚至就不信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不是寡妇，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还很丰富，因为自己很丰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根本是对头在欺负人，我们不觉得被欺负。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资源很丰富，如果一旦被欺负或有冤枉了，我们也不去找神。我们一开始也不去找神，常常都是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去找神。那如果去找神，神没有理，或者是神没有马上答复，我们也还有出路，我们会找别的人。我不是寡妇，我不是可怜的寡妇，我有很多的路可以走。这是今天基督徒不能够信靠上帝的理由，因为很多基督徒很能干，很聪明，很有资源。各位，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的聪明能干丰富的资源让我们不认定只有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替我们伸冤的，唯一的法官，唯一的拯救者，那就错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寡妇，如果你很有钱，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很有健康，这都是好事，但是你要始终看自己如同一无所有的一个寡妇才好，这叫有信心。我们是任何一个时候总是看到主，我只能依靠你。这不是说我们不要找医生，不要找其他的所谓的帮助，我们是找这些帮助，但是同样我们是在全然信靠神的前提下，全然信靠神在每件事上有最美好的带领，我只能依靠他的情形下，我们在这世上工作，我们去找这个资源，找那个资源，都不违反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你要有的态度是看神美好， 它不是不义的关税，你的肉体会这样感觉。你要有的态度是看自己像寡妇，无依无靠。虽然按肉体来讲，你也有很多有依有靠的势力，甚至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势力。但愿你在神面前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好，有人觉得自己是义人，你觉得自己很有义，就看不起别人。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跟前面讲的也有点类似，就是都在讲到祷告。前面讲祷告要有信心，在这里也是要祷告要有信心，只是前面祷告信心是在侧重说要有恒，这里的祷告要有信心是在侧重自己是个罪人，看到自己是罪人。当然前面那个寡妇不是就某个意义来讲，也看到自己是罪人，也看到自己是不敢说是罪人，他是被冒犯的，但是他是渺小的，他是无助的，也就他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包括没有可夸的义。基本上我们到神面前都只能凭着信心，而信心总是在神面前的谦卑，而对神的一切的带领的顺从。有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好，法利赛人道德学问都非常的好，税吏是过街老鼠，大家都喊打。他们充满了不义之财，他们有钱，但是是恶诈人来的，像盖撒自己都招供的。他是恶诈，他是，而且他们是民族上的汉奸，他们听的，他们是替罗马人做事，又宗保私囊，所以法利赛人是非常熟悉神的话，行为上也很正经的，而税吏是被人很不耻的。法利赛人照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耶稣说那个自言自语这是很微妙的哈，就是那个目中无人，其实也是目中无神。他的祷告实在不是祷告，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他祷告是 self-congratulation， 恭喜他自己。哎呀，这种志得意满的态度在神面前是最要不得的。这种志得意满的态度让你看不起其他人，其实让你也藐视神，你只觉得天下就是你最好。他的祷告，他形式上在祷告，他却不知道他的心如何。神呐，我感谢你。哎呦，他有很大的感恩呐。我们不是说，应该，我们都有感恩的态度哦。他也是感恩，但是你感恩不出于信心，感恩不出于谦卑，感恩不出于神的恩典，你怎么可能做这种这么自大的感恩呢？感恩是蒙了好处啊，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还给了很多人好处，你没想到是上帝给你白白的恩典，你怎么是感恩呢？哎呀，我感谢你，因为我好啊，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恐怕这个勒索不义最起码，奸淫我们不敢说，勒索不义是可以用在这个税吏身上的，因为税吏总是狗仗人势，而且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那是很凶狠的，很不义的。在凶狠和不义里面，是不是也有奸淫别人？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税吏不是好东西，那大家都知道，所以他特别在打压别人，来贬低别人，或者说别人真正的不是，来凸显自己他觉得真正的好。不要忘记哦，他们看得到行为比较起来，法利赛人一定是比较好的。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我好，我好，我好，别人都不好，我的好而且是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被验证的， 这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一定有禁食两次，否则他不敢这样大声的祷告的。我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非常的丰富啊，不仅是一般的农产品的十分之一，所有得到的都十分之一。就像现在讲的，很多人讲的，嗯，十一奉献是要毛的，不是净的哈、啊，是你得到多少的，不管是有了什么多少开销，你都要完全的奉献上去。那这我想，嗯，对不对？不管法利赛人觉得他就是这样。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呢，远远站着，不像这个人抬头挺胸的，非常的得意，非常的自满。他举目望天也不敢，他没有那种，我想真的就是自我非常美好的形象。哎呀，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神的仆人基督徒有的，他总是忘记自己是罪人，他总是忘记神的怜悯，他总是缺少那种从神来的爱，充满了自满。这样人怎么认识神呢？他只敢捶胸，捶胸是一个认罪，是一个觉得自己差劲痛苦的一个表现。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没有那些义啊，我真是可怜啊，我没有刚才这个法利赛人所说的这些好啊，我真是承认他说的，我是一个勒索不义奸淫的人，求你可怜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啊。结果是谁有义呢？这又是因信称义的一个非常好的经文。你谦卑，你承认自己不义，神就算你为义。你觉得自满，觉得自己义的，神就算你是不义的。而且这两个人义比较起来，是跟我们想的刚好相反。法利赛人是不义的，税吏还是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不要只想到是一个谦卑，这个谦卑是必须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认识，因此对自己的看见，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不信靠，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也就是真正的有信心。两个比喻，十八章两个比喻都讲到要有信心，十八章两个比喻都是在讲到说谦卑，十八章两个比喻都是继续不断的信靠神，这才是一个祷告的态度。我们没有可夸的，但是我们凡事夸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你有那么丰富的怜悯。主，也许我们的罪恶不在于我们的自大，也许我们真的是并不自大，但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么可怜，连你都救不了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自大。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对我们的恩典的丰富。即便我们肉体觉得你是一个不义的官，让我们就看到自己无处可走，只有到你这里，这是有福的。愿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